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在上周的上半期内容当中呢，马来西亚 Chief Way 创办人 Jeffrey 张德义就在节目里跟我们介绍了他们家生产的玻璃是如何做到绿色与智能兼备的。除了是有一些绿色的效果，比较不会对于温室效应造成一些负面的加剧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外呢，比如说隔音做到了 STC 45的程度，还有投影方面也都有一些智能的功用。那么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这位华裔商人跟中国市场还挺有渊源的。那么在本周的下半期内容当中，我们就会来着重谈谈中国市场。虽然中国幅员辽阔，然后市场也很蓬勃，但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真的不会有市场饱和的一天吗？那我们也观察到，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也会认同的，就是我国跟中国建交以来有着密切的往来，可是我们是不是就在商业领域必须要只能跟中国市场打交道？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市场发挥优势？这些问题我想 Jeffrey 是挺有心得的，可能他也可以给到我们答案。我们来欢迎 Jeffrey 张德义。
好，你好。
是 Jeffrey， 延续上半期的内容，关于马来西亚 Chief Way 和中国的渊源，能不能够先请 Jeffrey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中国企业合作，而且合作到你在上半期的内容有跟我们讲他们是给你独家的这个技术，然后作为独家的批发商在马来西亚甚至可以申请专利，中国企业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大众来说，中国企业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世界工厂，而且也是技术或者科技的一个领导国吧，现在大家都认同的。那你要怎么去找你一些产品而带来马来西亚，而已成为你的一些伙伴，就是跟中国厂家伙伴，或者是你自己带一些产品来自己研发，或者再跟进一些不同的一些，我们就是说 re-engineering， 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呢，那其实是可以的。那我现在就是给一点心得，尤其是在那些比较年轻的一些 startup company， 就是初创的一些年轻一代的一些企业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有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这样的方式来，
区域的一些合作，
对，一个区域的合作，而且马来西亚现在也变成一个 RCEP 的一个 alliance， 就是一个 RCEP 的一个联盟国吧，这样子。我是讲一带一路线吧，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想把他们的企业就是带给我们的一些发展中的国家，而方便的去跟他们连接。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华人哦，马来西亚华人是已经认同了，全世界都认同了，就是我们能多讲多种语言，而且很勤劳的一个种族吧，这样子哦，我们的祖宗都是来自中国嘛，这样子哦。那你就趁这个机会，年轻一代的初创者，去找你的机会，去中国，去跟他们谈。我们怎么把你一带一路带来马来西亚，中国企业也很想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不过他们往往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不懂他当地的文化，不懂怎么去设置公司啊，或者是怎么去找一些伙伴去配合啊，这样子。那你们就不要等他们去找你们了，你就往往赶赶的去找他们去谈。其实他们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哦，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华商都跟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有联系，都有连接。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找，找了你就跟他们谈。好像我这样子，我这五六年前我就跟他们谈了，谈了下来之后，我们就一个合作。这个合作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分享，或者是一个独家的代理商，或者是一个技术上或者产品的知识转移，那你可以跟他合作做伙伴，就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变成另外一个对接的平台到其他的世界上， 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印象就是我要带给听众的，就是其实中国有很多好的产品，有很多好的技术还没到马来西亚，你们快点去争取这个机会去发掘吧。
嗯哼，那虽然中国政府这几年的论调他们都是要向世界证明说中国从以前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工厂，从中国制造到现在有中国创造的这个能力，可是近期美国也推出了所谓的 IPEF 印太经济框架，那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到中国而不是到美国？美国也是科技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强的很多技术的领先国家，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要到欧美市场去取经，而是到中国市场去取经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巧思
啊？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刁难的一个问题哦。其实这个技术 PDLC 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啊、西班牙都有的，调光玻璃都有的，只是我在四五年前之前，我跟中国国安企委在合作的时候，我已经有联系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厂家去了解这个产品。那往往他带给我的一些就是他们的那个本钱或者是销售价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用美金用欧币很高，非常高。那在马来西亚就现实点吧，是卖不了的，那个价钱偏高卖不了。而且我也发觉到他们的材料一般都是在中国来的，所以我就把握了这个机会。那为什么我没有去发觉再去跟美国跟欧美一些国家 去合作，而反而去中国取经，带了这些技术下来马来西亚这样子？
了解，就是画一个圆，最后其实原材料还是中国来的。
对的对的，原材料还是在中国来的。
是，
对，
所以就能够看得出来，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其实各个国家各个市场都有很紧密的相互的连接，是很难再去分割开来了。可是讲到分割的部分，其实你也有一些专利，专利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一种分割嘛，就是这就属于你的，别人不能用。那么上半期的内容就是 Jeffrey 有跟我们介绍到马来西亚 Chief Way 有两项的这个专利技术，可是这些毕竟是借鉴中国的企业嘛，那现在其实你跟中国的国安企委新材料光电公司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跟国安企委的一些关系，他是厂家，我是客户，我大部分的材料都会在国安企委去订购，而且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合作模式，就是 R&D 研发。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研发的一个团队，那我们的研发团队就是配合中国企委来一起研发。那我们遇到什么瓶颈的问题，我们都会向他报告，他们也有一些什么研发的一些新的材料，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跟企委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关系。当然企委只注重在调光膜的生产和研发，而不是夹胶玻璃的研发。那夹胶玻璃刚才我还没提到了，就是在中国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生意模式，就是多半以上做调光膜的厂家他都没有自己去生产调光玻璃，而调光玻璃的厂家往往都没有自己去生产和研发调光膜。
所以是分开的，
就是分开一个领域，他们也很合作的一个领域。那当然我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调光玻璃的这个技术而企委联合在一起呢？就是因为我从国安企委中国的一个调光玻璃的工厂在上海的，就是宁波玻璃。宁波玻璃是在上海的一个区域，是领导者，它已经生产了调光玻璃大约最少有1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就是经过国安企委这个平台这个联系，认识了这个宁波玻璃。宁波玻璃也很配合的跟我们一起把这个产品把它转移过来马来西亚，而且我们的工厂老实说其实是宁波玻璃帮我设置的，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设备机器还有技术 加上国安奇伟中国的技术都转移给我了，所以我就把它二合为一，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专利。
了解。所以夹胶膜是国安奇伟的，
对，
夹胶玻璃是凌博玻璃的，
对的。
但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你就申请了专利，这个是你的。
对的，
了解。所以你算是一个 level up， 你的专利是一个提升。
对的。对的。
那么从中国企业开始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因为你有马来西亚的独立的这个专利技术了嘛？所以你有独家了，是不是表示说可能马来西亚在这个业务越来越稳定之后，你就会回到中国去发展你的中国市场，有这个可能性吗？
或许吧。总而言之，在中国这个产业，他们不是新兴产业，他们已经是超过十年的一个产业，已经是很稳定，也是非常竞争的一个产业，一个产品。那如果我们这里在研发，这几年来我们就有不同的一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的这个 R&D 的一个 roadmap 已经有新的产品出来的话，或许我们会回去中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材料的批发商去合作，把这个产品会带进去中国。这个是的确是有机会的，因为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的经济体，可能到十年后已经超越美国了，就是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也不要放过这个这么大的蛋糕吧，对吗？
嗯哼，是。可是因为你毕竟就是像你讲的嘛，有可能会饱和，因为在当地的一些技术已经很稳定了，已经很蓬勃了。那么你从中国已经有引出了一些技术，然后你甚至有自己的专利，那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是像我开场提到的，你就往其他的市场去发展？你觉得这是可行的吗？
对的，我们现在设置了工厂之后，我们也没有去看中国的这块大蛋糕的市场，反而我们会在马来西亚先占稳定一个占有的市场，而且在东南亚一区，我们已经在泰国还有柬埔寨已经设置了我们的这家公司，已经有了公司。那我们先把这个马来西亚东南亚这块这么大块的就是经济体把它占有，拿占有之余呢，我们也会注重在欧洲国家还有中东国家，因为欧洲和中东国家他们比较现在会比较注重在这个环保的意识，而且玻璃尤其是中东国家大热的一个国家，他们蛮注重这些玻璃环保的一个这块蛋糕是蛮大的。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还是有做一点出口的，我们已经有西班牙的客户、意大利客户，还有 Switzerland 就是瑞士的客户，还有荷兰的客户，我们已经有客户了，其实已经一路以来都有联系了。南美洲我们也是有在联系的，几个就是巴西还有阿根廷也是有一点客户已经有了其实。
嗯哼，哇，这么听起来 Jeffrey 你不是要去跟中国合作然后去分享中国这一块大蛋糕，你是要跟中国去抢中国可以抢到的蛋糕哦，就是中东啊、南美洲、欧美市场，中国可能也有在想要进入，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OK， 这个这样子吧，我们来讲这样子吧，尤其是中东和欧洲国家，马来西亚有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而且语言的优势，
我们是多元语言，
对啊，对对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中东的国家，他会比较喜欢在马来西亚跟他连接和沟通，而不是中国。而且欧洲也是，我有些客户他也很老实的跟我说，我们的价格不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点而影响他不跟我们订购，而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他宁愿相信马来西亚的产品而不会乱乱去找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产品，因为马来西亚对他来说是比较一个老实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中东，我们是一个回教一个宗教嘛，
可能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共性，
对对，就在信仰方面就比较有一些接触比较靠近的一些点，所以他们宁愿会跟马来西亚去接触和对接一些生意上的一些来往， 所以我是呼吁创业者的要珍惜马来西亚是一个福地。
嗯哼，可是我这里这样聊着聊着有一些喜忧参半，因为看到一些市场的可能性是蛮乐观的，但是我也另一方面很担忧，因为像 Jeffrey 本身就是从中国取经回来，那是不是表示说马来西亚真的永远只能够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些什么，或者从别人那里引进技术，我们自己难道不能有自主研发的能力吗？
这个问题、哦、我要分成两个点。第一个点，如果你要快速发展你的事业或者你的产品，你就要把别人的产品怎么样去把它优化，怎么样把它再 re-engineering 变成你的产品，这个是最快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产品的发展、哦、当然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很有能力很有才能的一些研发产品的一些人士，但是很可惜往往都被国外的大企业去挂了出去而没有回来马来西亚了、哦、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吧。大家也认同马来西亚人才多得很，但是往往不在马来西亚，他都在美国，都在欧美国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平衡点把它拉进来，而在马来西亚去发展你们的这个产品呢？你就要去就是发达中国家去取经，快速的把你的产品优化变成你的产品。反正现在中国已经给你了一个平台一带一路，你就去取经吧。美国是不可能给你取经的，只有中国、
嗯、
对，这个是我要带出的一些信息。
嗯，所以 Jeffrey 的这个想法和逻辑是说，我们不是照抄，你可以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你是不是自己有一些创意，你可以让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灵感去加分，让它的价值更加升华和提升。
对，就是把其中你先有的产品怎么样把它优化，优化之后就变成另一个阶层的一些产品，就变成你们自己研发的产品，是可行的。
嗯，那么根据 Jeffrey 你个人的观察，我们既然是需要走这条路，虽然我们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是很可惜的是有一定的比例都是有人才外流的危机，那未来马来西亚在区域当中的角色会是怎样的呢？ Jeffrey 你有没有一个想象，我们其实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马来西亚我有几个点这个问题、哦、第一个点，我们马来西亚尤其是华商，因为跟中国的沟通连接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我们可以成为中国的另外一个地方的对接平台，而不只限制在客户，全世界的客户一直就对着中国去，而且我们马来西亚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对接的平台。那你当然你对接的平台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联盟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我认为对接平台是马来西亚另外一个有机会做的一门生意。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马来西亚变成一个制造国而不是进口国。制造国就是可能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很发达的制造国是什么呢？就是家私产业啊、农业啊，都是我们一些制造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 sample一些样品，那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产品可能科技在马来西亚自己研发自己去做一些我们马来西亚的产品吗？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你要找对一些对接的一些厂家，第二你要去真正的了解马来西亚政府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对接还有资源这些 grant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其实马来西亚挺多的，你们要真正的去找马来西亚政府是有这种 program 给你们去研发你们的产品，这种 grant 是你们不用还给他们的，只要你有技术你就可以把这个去申请这个 grant 去研发你们的产品出来。
而且像 Jeffrey 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可以把现有的其他市场的创意拿进来，然后融入自己的其他的创意更加加分的话，
的
其实生产出来的产品它是会比既有的更加的好。
对的，对的，
是。我想今天这两个星期的两期节目当中，Jeffrey 都给我们提了很多很重要的醒， 因为像 Jeffrey 讲的，我们可能有多元语言的优势，我们可能跟中国的往来很密切，我们会讲华语，但是除了会讲华语，我们也会讲其他很多的语言，我们跟中东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共性，所以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天然的优势。而且是不是说有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市场，别人不一定要冲着中国去，别人也可以在想到中国的时候想想，哎，马来西亚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那也是一个机会。
对，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一个想法哦。那为什么中国要做一些一带一路出来呢？其实他也是想把其他的国家有一些不用直接去对接中国，而且拿到中国的产品。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中国最喜欢最注重的一个国家，来对接一个平台，全世界的平台，这样子。
嗯哼，而且除了一些区域的合作的框架，比如说 Jeffrey 提到的一带一路，或者是 RCEP， 或者是美国的 IPEF， 其实都应该要积极的对接，积极的去参与，这样其实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成立的一个框架，对于我们自己，对于马来西亚本身来说，都是一个好处，都是一个优势。
对的，完全正确的。
嗯哼，非常谢谢 Jeffrey 这两个星期这么丰富的分享，谢谢 Jeffrey。
好，谢谢你们。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